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静表志。
我是 Amanda， 欢迎收看静表志过年的特别节目。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台湾表界的三帅来陪我们一起过年。我们欢迎 Ken、Sam 以及 Peter。
大家好，我是金光钟表的 Ken。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西门钟表 Sam。
我是中美钟表的 Peter， 然后顺便推一下我的中美 Select YouTube 频道。
很棒，很厉害。好，那因为一开始啊，其实看到三位，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好奇，就是你们手上戴的是什么手表，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你们的 wrist check， 好不好？那先从
Peter
先从 Peter 开始。
OK， 我今天戴的是黄 K 金的 Santos。那平常我不太会戴 K 金的表，但毕竟快过年了，就金光喜气一点点，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款表。
好，我今天手上戴的是 Norken 的 Y1， 它是我很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偏运动风格的。那其实它的品牌背后的故事，我是觉得也蛮精彩的。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我有投资美股，绿色是涨的意思，对，所以对我是要有点对绿色在美台股好像不太，不过美股的话，大家应该会有共同，对不对？
OK OK， 那 Ken，
我们三个可能有讲好，就是一个戴 Santos， 一个戴镂空，所以我戴 Santos 镂空。这个是就是我再来这一年的计划，希望可以把这支纳为己有。
好，那因为其实新的一年嘛，我们不免所要来回顾一下，说我们去年的表示。那其实也是听到有蛮多品牌反映说，去年的表示好像普遍其实业绩都比较难达标啦，这样对。那就你们自己的观察来说，你们有觉得其实是因为疫情那几年过热，那去年反而是一个回归到正常状态的现象，还是说其实去年真的有比较差？
我是觉得去年当然没那说没错，其实疫情那时候确实有带领一波抢购潮啦。
对。
那不管任何品牌我觉得都有蛮明显的成长。那我觉得24年的话，我反而觉得上半年度我是觉得还是蛮稳定的输出啦。那我觉得在下半年度可能可能因为美国总统大选或是一些不确定性，可能大家对稍微收手一点点。那我是觉得乐见其成啦，反正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算景气会稍微循环嘛，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稍微会买机会弱一点，但是之后我相信势必还是会回归啊。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算 OK 啦，稳定啦。
那我觉得像 Sam 讲的，稳定是台湾很重要的一环。那前几年疫情真的就是我觉得市场非常的疯狂，甚至我觉得太疯狂了。那回归正常一点，我觉得是好的。
那 Ken，
因为我觉得疫情到现在，整个的产业加速的非常快，所以其实很多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的，其实在这四五年其实很快的就都被打破。那我觉得今年会全球看起来稍微有点混乱，我觉得不一定是说差，可能有点混乱的原因是因为它面临一个重整。那品牌你看很多的 CEO 都换人了，然后很多品牌也重新在做整理，包含比如说热卖的款式可能前面几年可以，这几年又整个就崩盘了。那我觉得都是市场在进入一个调整，那很有可能在2025、2026慢慢会去回到一个正轨。对。
那就你们自己的观察来说，你们觉得品牌有因应说这几年的景气做出什么产品上面的调整，或是说行销方面有变得更大胆或是保守吗？ Ken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好，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精英然后 Royal Oak 在过去几年真的是疯狂，
对，
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相继比如说伯爵肖邦很多品牌都开始做这种奢华运动表，那也就炒起来一波，那现在都慢慢就是回归正常了。我个人认为这两年内比较我觉得是好也是坏的，就是大家的脚步都太快，我觉得钟表已经变得有点像时尚精品，那消费者其实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咀嚼。这里我们觉得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客人一直在等两个月后会有什么东西，除非那个东西出来不好，他才会考虑两个月前他看的那个东西。对，那这个脚步太快了，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是瑞士的生产脚步也没有跟上这个速度，所以常常都会是其实广告出来了，客人来了，然后商品还没到，然后到的时候客人也跑了，然后商品 就留在店里面了、哦、会变这个样子，
非常常发
生的。所以其实今年到货现在品牌不是都跟得蛮快，就是一上市表店都有货，我们以为去年其实都已经调整成这个模式了、欸
应该说比以前进步很多。
对对，
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进步很多、嗯、但还是会很常出现巩哥的这个状况、嗯嗯、就是一直跟他要东西的时候没有东西，到的时候客人已经他的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了。
比如说假设现在一月好了，他可能在生产三月他要曝光的商品，而且像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他已经加速了要铺货给店家的这个速度。好，当他三月一上市，然后这个商品一推出大卖，那马上店家要走第二轮的时候，不好意思，可能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哦、那可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他已经看到比如说五月的新品了，那这一波可能有下定或者还在考虑的人就直接放弃，那我们就会变成是那个要接手的人。
但是这几年还有另外一现象是，我是觉得他们有在讲，是他们 SKU 有在慢慢减少，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主力商品是什么、嗯、然后他们可能会慢慢去一些可能比较没有这么主流的款式或是系列，那他们 focus 在主力商品上，然后可能慢慢变个颜色啊，然后就来用这个去带动其他的表款，那去一起去成长。对，
那这样表迷对于这样的商品接受度高吗？会不会觉得好像只是换个颜色就要买单？
这几年我是觉得还算有效啦。对啊，我觉得十年前我觉得看很多品牌他们都是追求就是高复杂功能啊，一定要做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是个话题，跟是一个跟市场展示出诶我们品牌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真正有带来 revenue 的还是其他一些非不是最 high end 的表款、嗯、我觉得还是反而是市场流通性最广那几款。
Yeah, 我觉得像广哥刚刚讲了，很多品牌他想要追一波，最近就是运动表嘛，钢款。那其实我觉得收藏家他消费的时候很重要，他会需要能够想象说他 collect 这个品牌，所以比如说很强的品牌卡地亚，那当然劳力士，就是他可以想象说哦，我要一只 Tank， 甚至我要两只 Tank， 然后我要一只 Santos， 我要一只什么什么。那有些品牌他现在就卡在说他想要冲一个新的，创造出一个 icon， 可是 icon 不是说做就做的、嗯嗯嗯、那很多品牌他会变成说嗯。很难让别人想象到我以后收藏这个品牌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之前在瑞士开会的时候，其实卡地亚 CEO 就讲接下来市场会很辛苦，那这种时候你有好的产品就是你最大的保障。所以卡地亚就是我自己是 like 很着迷这个品牌啊，不、嗯、就是没有其他品牌有 like这么多个 icon，
又有美学又有技术、
嗯、有故事、嗯、对
对，像其实很多我们自己也有经营的品牌，其实就是说它现在的定位有一点模糊这样子，没有像以前这么清楚这么高端，那新的下一步又还没走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品牌这几年比较辛苦的地方。
我觉得瑞士有极少数的品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又有历史又有技术又有美学，而且他们其实不见得是在家族手上，但是他们每次在更换 CEO 的时候，他的那个延续性是有一直保持下去的。那我都会觉得说，我们常跟客人推荐，客人问我们有时候什么东西保值，我说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是固定保值，但是你可以去选择它的这个整体性是一直保持的很完整的这种品牌，其实就比较不会走偏这样。
那以你们的客人来说，其实像刚皮特提到的，如果推出新的系列，其实他们比较可以买单，还是反而是经典款再出新款他们比较可以接受？
我觉得钟表再怎么样它是一个高端消费的市场，那这些客人的脾气，这些客人的喜好其实很难去抓一个固定这样子。对，像我刚刚讲的 icon 不是说你想做就做得出来、嗯，有些品牌它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作品刚好大众接受，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用钱做出来的，有些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对，
我觉得 Peter 讲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在瑞士其实也很多品牌它可能在不同的时间那遇到对的人，因为比如说 CEO 或者是这个制表师就一炮而红、嗯、可是它也很有可能最后是败在比如说是经营团队上面的问题，因为就连他现在近期发表的三只那个黑绿色的表我都觉得超美。嗯，可是你就是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一个很贵的东西，所以你不太可能说我明明知道它很糟然后你还花这笔钱下去去买、嗯、那我觉得有很多的品牌其实他们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就非常洁身自爱，因为他要对所有的收藏家做交代这样子。
是， 那像刚刚 Sam 有提到说，因为现在其实品牌的专卖店化算是一个趋势嘛。那针对这个状况，其实哎，去年 Ken 在那个板桥大圆白他们类开幕的时候，有没有聊过蛮多的？那
非常厉害的一步，这一步真的是很
是不是你们都有很讶异吗？事先有知道吗？
我是没有，真的是很厉害的一步。我觉得以经销商的角度来讲。很多我们慢慢在失去的品牌 ，Ken 不止守住了，又得到一些集团已经说明没有要再放出来的品牌，对 ，so 非常非常厉害，对。
所以这个也算是因应品牌专卖店化的一个方向嘛。那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品牌专卖店化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什么因应指导 ，Sam？
我其实对我们来说，因为应该说这过去这十几年来，应该从我父子辈那件，我们的经营模式其实慢慢有点改变。从以前我们是一直想要去拿品牌，一直想要去扩展自己的整个品牌的 portfolio， 但是最近这几年，其实我们慢慢朝向是比较着重于自己的强项。我觉得现在表现的定位，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很重要，就是你今天定位在哪里，你就是把那群的顾客顾好就可以，或是你自己这个店家。的客人对你的忠诚度，我觉得是把这部分顾好，所以我们最近一直 focus 在我们的入门中级局价位的品牌外呢，我们自己为了增加来客率呢，其实我们也创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 Watch Lab by 大西门。那其实这个就是里面主要是我们代理了一些 Rubber B 就瑞士制的胶带，然后是 Deluxe 是新加坡品牌是配件类的，就他们做配件类是非常优质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拿品牌也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一直在朝向不同配件类的方向，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潜力的市场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在慢慢做所谓的认证二手，就是帮客人去找一些他们想要的表，但他们在市场可能买不到或者是已经停产的表款，所以我们最近以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帮助很大。
嗯，而且因为 Sam 自己也有在拍 YouTube， 蛮常触及一些其实我们媒体都不太敢讲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其实这话题我之前有聊过，就是其实我会想要拍影片，也不是为我自己，主要是为我们店家的未来持续发展。因为我觉得十年前我刚回来在表店的时候，我就坐在那，然后就这边等客人来，然后就一整天下来，你可能接两三组客人，然后可能你都没卖掉。对，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我在这里就是坐在这里干嘛？我可以做什么事可以让增加来客率，或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大西门就是还有在开。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而且再加上说真的，我觉得品牌这几年真的行销预算是少很多了。我相信各位都蛮了解，所以我觉得，与其在期待别人来帮你，我们不如先救自己。所以我就是想说，那不如来拍个影片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啊。
因为现在就是中美也有在拍嘛，就是刚刚 Peter 说的中美 Select， 那你自己拍影片有什么心得？因为我看 Peter 最近也拍蛮多，像结婚对表啊，然后还有年终购表的主题都非常接地气。你自己拍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跟我朋友，然后刚好就在我们店前面，然后我就说要不要顺便看一下，他说真的可以吗？你确定？就是我才知道说，对一般人就是走进一家表店是很
压力很大、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像我讲，他可能对钟表有个想象，他想要接触，可是实际上他不敢进来问，他不敢进来试戴一下。那我觉得影片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跟他们有个接触。因为其实我们在店上接待客人，像讲很多组也不会成交，可是有这个机会接待都是很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形象自己的店面嘛。我都常常讲说，其实我们就要把自己或者店家当成一个品牌在做经营。大家为什么要找你？其实表你在哪里买其实都一样，大家成本也都差不多。那其实你要跟谁买，就是看谁的连接度比较高。那我一直讲到十几年前，就是父亲子那辈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所谓就是一点拼价。我觉得拼价拼到后百基本上就是两败俱伤啊。
对。
但是我觉得反正现在是做你自己认可你的客人，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有点像网络用语所谓的人设，我觉得就是每一家店现在不管是拍影片啦，或者是说像我们包含说开那个 mix and match 的概念也是很像。当初开那间店其实就像刚刚那个 Peter 说的，就是客人他不敢走进表店，其实表店很尴尬，就是被品牌要求要装潢的很华丽。但是你越华丽的，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门不打开，那客人是不敢进来。我们曾经遇过的最有趣的 case， 客人在外面看完表，我记得印象中是一只大概8万块的表，然后呢我们就出去接待他，他看一看以后就走。大概隔了好几个月他回来，然后他说他终于存到钱了。我的印象中大概是1年半，他存到钱他来买，结果那个表涨价。然后他就说 那他要再回去存。我说那你进来看看，因为表还有打折，
嗯，
所以其实不是实际上那个八万块，所以打完折其实可能就算是涨价了，打完折还是比八万便宜。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触发了我一些想法，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客人他是不敢走进来的。那包含说我们开了那个咖啡以后也很有趣，很多客人走进来他会问三次，我们真的可以就喝咖啡不看表吗？或者是也可以看表吗？嗯，我说当然可以啊，你就花一杯咖啡的钱你就可以赏表啊干嘛的这样子。而且那个有时候现在透过这样子交流的客人其实都不会是只有一次的生意，嗯，通常就是一直细水长流下去。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父执辈那一代比较需要靠价格去绑住客人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媒体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些资讯，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数字，而不是说比如说情感，因为你跟我讲的再好我都觉得你在骗我，嗯，可是今天网络上的东西其实是很透明的，包含说现在的评价啦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很会去注重这些地方，我觉得就是他相对的可以再从各个不同的领管道上面去得到就是更多的信任这样子。对，
嗯，你们小时候都是在表店里面长大这样，所以其实就看你们父执辈在应对客人或接待客人的方式跟你们现在自己在第一线在面对客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其实如果你一开口就是要讲手表就是要谈生意，其实他们的戒心会很强。比如说你已经先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些人设啊这些，尤其是越真越好的人设，其实你跟消费者的距离就越短，因为他不用，对，他不用去怀疑你或者干嘛。那再来就是说他开始会比如说诶，我今天喜欢公仔喜欢这个运动，然后这一群人跟你的有共同的话题，其实很快就会建立了彼此的一个桥梁。那再聊到说要去买手表或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主动的去帮你做推销啦，或者是说就直接相信你跟你买这样子。对，我觉得跟上一代比较不太一样。
觉得我自己觉得啊，真的认真觉得是这几年来从父执辈到我们，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以前啊是父亲那辈在教育客人，
嗯，
那现在是客人在教育我们。那我讲这话主要是因为现在其实客人来他已经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他只是希望透过你来帮他评估说诶哪个比较好啊，或者是比较适合哪一只。但是以前父亲那个年代因为网络没有这么发达，顶多从杂志或是报纸去看，那其实那时候其实每个品牌都非常好卖，就是因为客人就是相信你说，但我们不是骗客人，只是说我们讲他们至少是会比较信任这边。那这边因为资讯太发达了，现在这时候你讲什么大家会先对着，那我们再慢慢来去增加他对你的信任感，那其实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差。那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需要透过真正了解客人，然后去帮他评估说他适合什么。但是以前父亲那边就真的是可能哪一个是比较不好卖，他可能就推那个，他可能真的就真的会买，只是
就话术，
对，
话术要够强。
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是真的是以
我们被客人话术，
对，话术
比较多。
毕竟我们上一代都是打下了一个很强的基础，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有一个我有个目标，我就是要把它完成，算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确定的事件嘛。不管事实是怎么样，可是他们觉得说我有个目标，我就是会去把它做成。那像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像广哥讲的，很多这种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每两三年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存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那我们要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那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有一些想象空间，比如说录影片，你可以让客人进来店前，他就知道说，我至少我想看什么。就像你点红酒一样，你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点。But 表也是，你开始至少知道我想看这个看那个，他进来电商这一步会变得比较简单。那再来就是说，品牌未来经销商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现在销售强的品牌，他觉得销售是一定的，甚至是他给你们的。那我们的角色就变成说，要像 Sam 讲的，你要跟客人建立一个关系，你要有办法传达这个。那我觉得这些想法是我们这一代有空间去做这些想象，那上一代他可能就是说我今年要做到多少业绩，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做到，那就是各有好坏，各有好坏。像我们这一代可以想到一些就是可以天马行空一点，想到很久以前的事情，或者想到任何对电商可能有帮助可是不一定实际有帮助的，那我觉得这是上一代比较难接受的，他会觉得你跟我讲这么多到底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一代真的经历了很多 不管是业界内啊、品牌，或者是整个全球性的经济的一些改变，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就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嗯，就等于成长的速度也变得很快。嗯，
对，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变成一个快这个字而已。对，因为不管是你的作息，然后销售思维，然后跟所有的事情都是加速的。
嗯，才几年前来创个粉丝团是很新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
才几年前你的 IG account、FB 这个是 like,就是我们才做的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现在已经就变成其实是很老的东西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跟以前最大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会计划，然后想，然后去做，然后甚至是要先跟上一代说明之类，但如果现在的这个世代，不管下一个新出来的社群媒体是什么，你走这个步骤完，那个媒体已经没有用，
嗯，
对，因为太快了，
嗯，对，就光研究完又有新的平台要出现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那这几年你们各自的电商其实销售最好的品牌大概都是哪一些啊？
像我们的话，当然劳力士就不用说，他已经算是打出这个武林成仙了。那接下来就是卡地亚，那我觉得卡地亚最强的就是它可以让一个人想象到我有一个卡地亚的 collection, 就是让别人可以看到一个自己拥有它的一个未来，很久以后的未来，不会是说一只两只。对，那卡地亚也有声明了，他也有讲清楚说他接下来他希望他的表是跟他的珠宝是要达到同个等级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目标，嗯，卡地亚开了口的事情我都相信，他能做得到。
那卡地亚的话其实我一直蛮好奇，就是他们的 crash 一直好像都没有
现在就是接受申请都是用申请，
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卡地亚如果以几款品牌，我觉得他真的是Number one,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虽然我没有卡地亚，但是就是我知道它的全系列都是很经典的。嗯，
对。
那卡地亚在 Ken 的店上应该也销售不错，
也是我们的榜首，嗯。那我觉得我会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它几乎所有的优点，刚刚两位都有提到，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个人比较讶异的，就是现在钟表三大集团嘛，还有 LV、Swatch, 然后这个 Richemont。那我们常常会说这几个集团的主要品牌其实很有可能他们的思维跟做法都是比较相对保守跟就是比较慢的，但卡地亚确实在他们自己的集团里面所有的部分，包含 CRM, 包含对经销商的脚步，自己专卖店的脚步，都是走在最，我觉得是跟最新的去连接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都会吓一跳，说你们不是应该是整个立丰最后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结果你们是第一个跳出来做的，当初的八年保固他也是第一个开始做，然后 CRM 这一块，他做 CRM 不是像其他品牌可能比如说我只要客人的客资之类的，他会关心你留了客人的资料做什么，然后有没有继续去保持，因为他的出发点，我觉得当然在当初我们比如说要跟上一代去沟通把客资给品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大忌，
嗯，
那但是你会发现说很有趣的是他的关心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你是代表卡地亚，所以你有没有把卡地亚的精神跟服务提供给你卖的这个客人，他 care 的是这件事情。那你说当然这也是在帮他们做价，但是可是我觉得同时间我像我跟我弟弟就在这一块上面去我觉得学到非常多，因为我们得把它善用到其他的品牌去，那我觉得对客人来讲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这样子。
那除了卡地亚之外有什么品牌是销售也还不错的？
百年灵这几年也是非常强，嗯，对，百年灵，
百年灵也是有一些刚刚讲的特质，嗯，就是你可以看到，当然 Navy Timer, 可是像就是它的 Super Ocean 啊，那它的女官表，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完整的 collection, 你可以去不管是挑选或者是未来你可能会想要增加你的 collection 的时候，嗯，不会说这个品牌买了一只表就下一步不知道买什么，嗯嗯，你甚至 Navy Timer 你可以有三只 Navy Timer, 它有可能 K 金款，不只是材质，可能有些联名款你都会想要收藏起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品牌一个完整性的故事。那相反的
行销部分我觉得他们也超厉害，
对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当然品牌都起起落落，你再大的牌子其实都有低潮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什么样的品牌可以做到说当你表柜打开你可能有两只三只四只都是同一个品牌的时候你是感到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品牌成功的地方。
嗯， 那以这个脉络来说 ，Sam 的店头上有什么样的牌子？你觉得也是有一样的？
我们自己的话，如果 entry level 的话，就是浪琴，我觉得一直都是我们这二三十年来的非常独立的品牌啦。那再来就是 Nomos， 那浪琴来讲，我是觉得 以入门级品牌来讲，我是觉得它是顺势做出来，它的持续的推出的 Zulu Time 或者它的一些潜水表，其实都是一直在就是所谓的十万块左右的价位带，是一直都是很强的。那 Nomos 是我们算是大中华地区应该算是比较大间的一个所谓的形象店。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卖 Nomos， 就是因为它的客群是非常的非常的 niche， 就是很固定的，所以而且销售起来我觉得也非常的顺，就是后来买的基本上有八成是会买的，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喜欢这个风格这个价位的手表。对啊，
那像浪琴这几年开始例如说出贵金属啊或是碳纤维，就是逐步的在拉高它的售价，这件事情对于表迷来说有影响吗？
当然了，我是觉得基本上这几年来他们说通膨啊或是你说供应商的一些增长涨价，我觉得所有品牌都有在调整售价，那我觉得只是比例不同而已。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想要走向更高端的集聚的每个品牌的定位，都想要都把自己认为是或者期许是想要走向更高价位，但那其实浪琴这块至少我觉得它涨价以外，但是那至少它的品质或是它的设计是有跟上的。我就是最怕的就是你一直涨一涨，但是你东西涨得一模一样。
那就三位目前的观察来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表迷的喜好有在做什么样的调整？例如说这几年大家是会偏爱比较创新的设计比较基本款，还是说其实复杂功能还是有它的市场？
我自己注意到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啊，就是说你越高端的客人，他们真的是 like 食物链的最上面，他们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认可市场的这个价值，这对他们来讲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们就是 like对自己的喜好，对自己的品味是最忠诚的。那我觉得那个是我很欣赏的。那像很多可能你看宇舶一些 like 七彩颜色的表或者是什么联名，其实最后买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客人，就是说真的最高端收藏者，他们品味真的是到处 like 天马行空，完全抓不到一个逻辑这样子。But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可以接触到客人也是吗？
我觉得这两年多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有一点点复古风，那我觉得刚好搭配尺寸的问题的这个改变，其实是让很多的玩表的人其实回到就是最根本，而且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去看说品牌个人的各个品牌它的自己的这个特质在哪里。那我今天可能只买一款表，那这个表是不是我远远一看我就知道说它是什么品牌这样子。
那 Sammy 的观察呢？
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电商还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少会去追求高复杂功能，我觉得大家还是回归，因为刚才提到保养嘛，所以大家很多人第一个问说那这个保养之后怎么办，
要不要
退？对，如果你买太高复杂功能，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以主流市场来讲，或者我觉得三针计时，我觉得基本上以每天佩戴我觉得就已经很够用。那你说一些比较非常高端的客群的话，就像 Peter 说的，基本上他们I don't give a shit， 我就是喜欢。
对啊，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行情这种东西，
标准不准，大家
是
不 OK，
跟我一点关系。
我就是要拥有它，对，甚至不会去戴它。所以有时候就是他们就可能有些买表的出发点是我就是要每天戴要使用，但有些买表就是我不会戴它，就是有时候客人来家里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喜欢拿出来给客人分享。我觉得这点完全是不同的客群。那我觉得各种每一个客群都有它的受众。我觉得品牌需要去透过这样然后去分散他们的款式。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对三针一个简单的表有一种着迷，就是看上去的一个简单的美感。然后大家都喜欢很低调，可是其实行家知道是什么
很厉害，翻过来很厉害的、
就是对，大家都希望就是大家都希望低调，其实都希望大家知道那是什么
低调的张扬，
伪低调，伪
低调张扬，
其实是希望高调的。对。
那这样子，因为听起来其实三位对于你们店其实未来的整个定位跟方向都很清楚，那有没有什么牌子是你们之后会蛮想要谈进来的？
我先对这个牌子说抱歉，因为我喜欢的东西都会变得很冷门。然后我喜欢电商每一年表展看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都卖不好，
反指标，跟媒体一样。
对，但
那个他会不会在门口的皮特来了，赶快挡起来。
Daniel Roth 是最近有 VMH 他们在试着重新带出来的品牌。那它的线条外形是很柔顺，可是它的面盘上是 算是比较犀利的一些雕刻，它的产量也很少啊，所以它不会变成说你的电商的主力或者什么的。
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以符合我们电商的话，我觉得 Fuller Murray 是让我自己有在关注它的设计跟它的机器。那机器虽然是 ETF 手上链，但是至少它的设计跟尺寸38或36尺寸我觉得都很到位。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有机会谈到的话，我觉得市场接受度会蛮高的。
我喜欢的牌子刚好跟 Peter 刚好另外一个姐妹牌，就是 Georgetown。那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品牌很有意思，它其实在他们所创立的那个年代是很厉害的品牌，但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小众，甚至有一度几乎是消失在市场上面。那在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复古跟就是小表径回来以后，其实他们 LVMH 整个重新操作，我觉得又很厉害要回来的那种感觉。那尤其他们也善用了就是网络这一块，像前两年推出的这个米老鼠，它就直接就是做网络限定的销售这样子，然后连看都没看到就卖完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然其实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会觉得下一个可以合作的品牌，它在对整个市场然后对自己的品牌有没有去做很完善的规划，其实是很重要的。对，
那这样子如果说我们要来就是预估一下今年2025年，就是三位觉得今年的表示整个景气会怎么样？
完了，你叹气。
叹气啊，
不是叹气啊，因为我刚刚觉得我们的确活在一个非常充满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个时代，所以是难说吧。我觉得像刚刚讲的，不管是卡地亚百年灵，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帝都，就是你有一个可以让客人感到开心的 collection 是很重要的。那帝都你有陶瓷甚至有不同面盘，钛金属青铜，那还有它整个品牌的方向很，我就是一个 tour watch， 我就是我有潜水表，我有 GMT， 我 Black Bay 有绿色、红色，很多品牌目前缺少的就是一个我清楚的我接下来走向是什么，甚至很多过去算是很强的品牌，这几年都是有点方向很连自己都感觉到，就是说应该你是大师，你要跟市场讲什么是好的，反而你一直在问市场说我该怎么做。
对，
那这种自信就是很明显，对表明来讲，对，所以景气不一定，可是我自己是很看好这一类的品牌，比如说帝都这样子。
那 Sam 觉得呢？
我自己老实讲，我是有点真的偏有点悲观的情绪，因为我是觉得主要是我觉得大陆市场影响会很大，我觉得大陆市场会影响品牌，可能预计明年可能他有些东西会可能延后推出，或者是他可能不看好2025，所以他就是有些东西会比较保守的放。因为其实大陆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不确定，他真的他据我所知他去年的数字不管任何集团数字都掉非常多，那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老外自己知道，所以虽然美国目前看起来还行，但是我是觉得品牌来讲，我觉得我一定会把中国的这个不确定性纳入考虑。
那跟去年比起来呢？今年会比较好？
跟去年比，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持平诶，不会，我觉得不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持平，其实持平就蛮不简单的。
对
对，
在这个年度要成长有点难。
我们正面临的现在就是有战争，然后大陆的衰退，然后美国又要新的总统要上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对整个世界来讲是一个大事件。那至于它会影响到的，可能包含说这些有钱人他们可能要往哪里去移动啊，什么都可能会造成市场的一些变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瑞士因为刚换了非常多的新的总裁，那现在这一个年度通常很有可能有一半是上一任总裁留下来的东西他要执行完，那也有一半可能下半年开始会是新总裁要去执行的。可是就去年的例子来讲，甚至有的总裁他到不到半年他就换位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厂家跟经销商就是我们其实算是最尾端的人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上面的人随时会做哪些的改变，他今天要全部变成直营，他今天要全部开放出去，那个会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问号。但我们也就是希望说品牌像刚刚 Peter 说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中心思想，然后即便是他的未来是要全直营还是继续跟我们就是一起配合，都要给我们一个蓝图，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未来的时间怎么去做。因为上一代的做法就像刚刚 Peter 说的，就是一直冲，然后我要做多少，我明年做多少，我要在这个市场站到前三名还是什么就好了。可是现在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我常说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只有三年计划， 因为这三年那个牌子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会卖给谁不知道，然后总裁会不会换人不知道。嗯、对，那你如果要规划很长的，其实都不见得，你可能在第二年就发现这不行，你要重新改正还是什么。
基本上他们讲的就是会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那这个时候品牌端的这个技术跟店家的技术是最重要的。你哪个品牌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没有一个强的，你的 collection 没有一个很强的 message 表明，一下就看得出来。那店家也是，你的服务、你的商誉、你的这些基本的运作做得不好的，你会很难。这是一个很竞争的市场，对，双方都是。所以在一个很乱的情况下，我们能顾好的就是你的基础。
对，
最后一题想说来加码问一下大家，就是一个跟市场面比较无关的，就是如果说要选一支你们自己很喜欢可是要你们自己店家没有代理的品牌的话，你们会选哪一支表？看先来
好吗？这几年我注意到一支表，就是我一下看到的时候我就被它吸引住了，就是江斯坦顿的1921。对，因为我觉得它，你可以说它很前卫，也可以说它非常的复古。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没有什么功能，它就是简单的这个时分针，然后跟小秒针。我觉得那个面盘是一个，就是你可以一直在看，一直在看，而且就是有关乎到你看表的一个习惯，然后去设计了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再加上那个很明显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
我自己是蛮喜欢 Parmigiani 的一个 Toric， 就是它那个皮带，然后素素。我自己我不喜欢太多功能的手表，所以我觉得素面，然后它那个一个玫瑰金喷砂面，我觉得是，而且它的机芯又是后面打磨的是玫瑰金的桥板设计，我是觉得是很特别，是很想要拥有。
我的话会是Roger Duby 的 Excalibur 陀飞轮。那其实之前我们有跟 Roger Duby 合作，那我跟巩哥也有缘，就是跟老先生本人有碰过面。It's like 一个有名的制表师，当代的传奇的品牌。And Excalibur 是我觉得很有他的这种非常大胆的设计，然后一个很棒的名字，王者之剑，单陀的陀飞轮，这是我非常一直以来很想戴的一只表款，真的感觉像是一个游戏里面的宝藏，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王者之剑。
哇，那今天真的现场跟三位聊非常多，其实真的聊得还蛮过瘾的。那当然因为内容没有办法全部完整呈现，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一节内容呢，大家有什么还意犹未尽想要发问的呢，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会来帮大家提问。好的，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三位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新的一年呢，也祝各位观众蛇年行大运，好表买不完，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